在23章那里，保罗在公义会又讲述到他盼望死人复活那个信息。又因为犹太人想设计谋害保罗，指挥官知道了，于是就保护这个有罗马籍的公民的保罗，就连夜将他送到去凯撒利亚总督腓力斯那里。上次就讲到这里，跟着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24章，总督腓力斯审判保罗，又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场景。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非常重视这一次的审讯，大祭司阿拿尼亚亲自这样去出庭聆讯，还有几位的长老，还有带了一位律师，一位专业的人士揭土落来到控告保罗。我们留意到先前犹太人主要控告保罗的是反对律法和污秽圣殿，但现在他们加控就是第一说他是作乱的人，作乱；第二呢，他是拿撒勒教派的一个头目，这时是异端；第三呢，他是污秽圣殿，带了，即是他估他，即是怀疑他是带了这些犹太人入这个圣殿，所以是亵渎。保罗就一地去反驳，首先是作乱的，根本就无其事。在十一节那里，保罗只是留了在耶路撒冷12日，没有跟其他人辩论煽动群众，亦都没有在耶路撒冷传过耶稣的福音，又何来作乱呢？第二，在异端方面，他说他所相信的亦都是他们所信的，是合乎律法和先知书，而且他相信死人复活，亦都是犹太教里面的支派法利赛人所相信死人复活的信念。这个也是罗马认可犹太教里面大家可以接受的分支。那何来有异端呢？至于这个亵渎，他说他自己已经行了洁净礼，有祭司帮他的，其实是有见证的嘛。而且保罗也没有带这个犹太人入了圣殿，他都是根本这个指控是没有证人去证明的。指控保罗的控罪完全都不成立，但是明显这样要保罗要这样去控告他，就是要保罗灭声，完全停止他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因为那班的犹太人就是杀害耶稣的人。保罗在第11节至20节，正是在罗马法庭上面向总督腓力斯的反驳和反驳这个控告。我们看到保罗的申辩里面完全就讲了一个事实出来，他根本就没有做到犹太领袖所指控的罪。在第13节，他说那些犹太的领袖也不能对你，即是总督腓力斯，证实他们现在所控告我的事。第20节，不然让这些人自己说，他们看出我站在议会前的时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们不能够没有证据没有理据这样没有证人这样去指控，根本就是诬告。照道理没有证没有据的指控是不成立的嘛，理应是释放无辜者，但是总督腓力斯就没有这样去处决，没有这样去判决。最特别的是腓力斯他本身都很详细知道认识这个耶稣这个福音这个教导，也都明白犹太领袖和保罗争议的是纯属宗教的问题。虽然耶路撒冷的指挥官一早就已经写了一封信给他，讲保罗报告这个腓力斯说保罗根本就没有该死也都没有该囚的罪，而保罗也都自己清楚地表明他是无辜的，但是总督腓力斯仍然拖延释放保罗， 將佢囚禁。咁樣係明顯保羅係落咗喺一個唔公義嘅審判裏邊。我哋睇到即係人間裏邊有可能係唔公義嘅時候，我哋當然亦都見到有公義嘅審判啦。但係縱然保羅落喺呢個嘅唔公義嘅審判裏邊，佢仍然努力咁樣成為神嘅代言人。佢把握每個機會將神嘅道顯明出嚟，並講出咧喺人嘅審判以外有神最終嘅審判。喺答辯裏邊，佢講到自己所信嘅係傳統祖宗嘅神，係合乎律法同先知書嘅。在第14-15節这样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我正按着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第15節，我又对神存着这些人自己也接受的盼望，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这个是神早已经预备预言要来的尼赛亚，与控告他的犹太人所说的盼望是一样的，就是15節所说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而死人复活是指到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正是腓力斯邀请保罗和他太太土西赖讲论他信耶稣的事。第15節嗰度講到，論到公義、節制、將來嘅審判，保羅更加清楚咁樣講出，係將來死人復活面對嘅大審判。義人同不義嘅人係咩意思呢？有人認為義人同不義嘅人就係指好人同壞人咯。但我哋睇到罗马书3:10，佢咁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20咁样讲：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一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就呢度咧，系讲到指呢个守律法称义嘅人喺世上边一个都冇。既然所有人都系罪人，又何來保羅在《使徒行傳》24:15說到義人和不義的人呢？這裡是什麼意思呢？這裡的義人是指到人與神有正確關係的人，因為相信主耶穌基督而因信稱義，因信主耶穌基督他代贖遮蓋了人的罪，而被父神睇呢个蒙恩得救嘅罪人为义人。相反，因为唔信，自然就冇被主耶稣嘅宝血代赎，而仍然系一个罪人、不义嘅人。但系保罗清楚咁样讲出，亦都系我哋要留心嘅地方。无论义人同埋不义嘅人都要复活。既然信的和不信的人都要復活，為的是面對將來的大審判。請你想一想，歷代的人無論是皇室、貴族、大官、有權力、有知識、有錢的人，甚至乎是基層人，一生在上帝和眾人面前都會展示做過什麼的事，讲过咩嘅嘢，心里边谂过啲乜嘢，其中有爱嘅私语，有祝福家人、祝福其他人，亦都唔少系出于个人嘅血气、阴暗面，用伤害人嘅计谋去达成个人嘅目的，喺人嘅背后讲坏话、离间人嘅关系，甚至乎。在教会里面破坏教会的合一，无论明处的或暗处的所作和内心的计谋，在这位上帝的面前，在审判的时候 神將一七一一嘅去顯明出嚟，神都一清二楚，並作公義嘅審判者。我哋亦都納入義人同不義嘅人都要復活當中。雖然我哋係信主嘅人，喺主裏邊嘅恩典下卑酸為義，但上帝仍然喺呢個白色大寶座前，在众人面前逐一检视我们的案情，不能够逃避，不能够隐藏，揭示内心的阴暗面曾经所做的。在将来的审判的同时，信的人一方面是受审，却被主，同时间可以被主可以代赎，不需要再死了，也都有这个永生的生命。在另一方面，信徒亦都因为为主的献上，被主去赞赏，被主去奖赏。神对义人和不义的人的惩罚，实应的那个审判，成为信主的人的盼望和安慰。作恶的会被审判，义人可以奖赏。我们看到在审判，在上帝的审判前，在圣经里面有两种的良心。良心是什么呢？良心是对任何事的自觉，是能够分辨是非道德的良知。良心在圣经里面总共出现过29次，而保罗在使徒行传23和24节那里分别都讲过良心。而在罗马书2:14，那里讲到良心是什么呢？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这时是未认识神的人，若顺从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即是他们的良心。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第十五节更加清楚了，他们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内心挣扎，有时自责，有时为自己辩护。原来良心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早已经将神的道，早已将神的秩序律法放在人的内心里面。所以后来无论人是否认识上帝，人都能够按住神赐给人的良心，同埋按住外间嗰个客观嗰个嘅情况，辨别该行嘅事。但系因住人犯罪，影响咗人内心嗰有一个嘅偏差，良心就成为主观嘅道德观。但系良心仍然喺人心里边发挥咗辨别是非嘅能力。良心好似乜呢？有一个人，佢请咗十几个朋友翻到佢屋企嗰度食饭，其中有一个人后住咧，其他人唔留意嘅时候，佢又将即系主人一个好靓嘅闹钟静静咁样攞咗，咁就收咗喺咧佢个褛，佢个外褛里边去收藏咗，咁就若无其事咁样坐低。仲有講笑有説，即係好開心咁去傾偈，舉止咧又大方喎。一啲人，其他人咧根本就唔留意到。點知道去到12:00，應該咧要去即係大家入席食嘢啦。突然間，佢衫裏邊嗰個鬧鐘啷，咁就醒咗咯。你哋所有人咧都突然間，咦？點解發生咩事啊？呢個人咧偷咗呢個鐘嘅人咧，突然間面色一變，好驚好驚咁，好羞愧，於是咧就嗱嗱聲執埋啲嘢，即刻走咗。我哋睇上嚟咧，真係好似好戲劇性咁樣。但係我哋嘅內心就好似神安置喺我哋內心嘅一個鬧鐘咁樣。成日将我哋喺里头好多隐藏嘅恶念显明出嚟，纵然其他人系唔知睇唔到， 但是却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提醒我们，叫我们知罪悔改。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良心，其中一个是无愧的良心。首先是保罗的良心，他在面对犹太人领袖诬告的时候，第十五节他说到，他说他和甚至诬告他的犹太人其实有同一个的盼望的，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好像我们之前所说，所有人就是包括那些的诬告他的人和保罗，最终都要同样面对神将来的审判。你说是一个几大的安慰，因为保罗凡事行得正，行得正，企得正，就不怕被人去指责，就指控，就算在将来的审判里面，亦然亦都是无愧良心。在第十六节他说到，因此我勉励自己，对神对人时常存着无愧的良心。保罗是时时都是存着无愧的良心的。这里勉励意思是操练努力，原来他要保持住这个的无愧的良心，他是不断的努力操练自己的，无论他做什么事都要对得住神，对得住人，所以他能够常存这个无愧的良心。死人复活的审判更加是他所盼望的，神公义的审判成为他时刻的提醒，以无愧的良心作为他人生的态度。所以在《使徒行传》23章1节那里，保罗也都向公义会的人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因着全知的上帝掌管将来的审判，故保罗坦然这样能够 无愧的良心行事为人，也都成为保罗生活的标准。甚至他被逼迫，在不公义的审判里面，他仍然表现得没有憎恨，没有任何敌视任何的人。你能不能够去向一个苦待你不公义的人去传福音？如果不是爱，我相信很难做到。保罗就是随时随地把握每一个的传讲福音的机会，他竭力的将死人复活的福音传给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成为神忠心的代言人。保罗以无愧的良心表明了他对神的忠心的服侍，也都成为他侍奉的力量。你是不是曾经也都落在一个不公义的环境里面呢？请下一个 PowerPoint。 你是不是曾经也都落在一个不公义的环境里面呢？我想起曼德拉，曼德拉是南非的国父，在93年他是诺贝尔的和平得奖的得主，他在94至97年期间是任这个南非的总统，是第一个由全面代议制民选的，就是南非的元首。在他任内，他致力废除这个种族隔离政策，也都是实现了种族的和解，同埋消除这个贫穷不公，这些都是很令人钦佩。但是最令人欣赏的是他经过了27年的监禁。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失去了家人的温暖27年，他缺席了仔女的成长，他不能够出席他大仔的丧礼，他不能够见他妈妈最后一面， 佢每日都喺度做苦力。佢等住啲乜嘢咧？佢一路等，就系等嗰啲被人剪到碎晒嘅信件，嗰啲家信。对于佢嘅家人面对嘅生命嘅威胁、被歧视，佢系咧无能为力。你可以想象到，好似曼德拉长期喺唔公义嘅对待里边，佢个心会系点嘅咧？佢个心系会点嘅咧？喺佢七十岁嘅时候，佢被释放。佢七十四岁就成为南非第一任嘅黑人总统。佢冇因为白人曾经加诸喺佢身上边嘅唔公义所受嘅恩怨而怀恨去报复，而系佢以呢个无怨无恨嘅心宽恕和平，去抚平咗国家黑人同白人嘅伤口。種族和解，讓國家去團結。我哋喺曼德拉身上邊，我哋睇到一啲嘅影子。原來其實佢心裏邊，佢都係相信，從小就認識耶穌基督。而在经文里面，保罗给我们同样一个很好的榜样。纵然在不公义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要持守在不公义里面，仍然坚持行得正、企得正，对神对人以无愧的良心作生命的原则，存住死人复活的盼望，知道将来必有神的公义的审判。纵然在今生里面有机会是不公义的，但是相信，将信心放在上帝的身上，知道上帝必定掌管一切，他是最终的审判者。在无愧的良心里面，我们在另一方面看到另一个的良心。当面对将来死人复活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到腓力斯这个另外一个的良心。在拖延释放保罗的期间，总督腓力斯和他的太太犹太女子土西拉就叫了在被囚的保罗出来，叫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就会觉得，咦，腓力斯明明都很清楚这个道是什么来的，而他那个太太也是犹太人，也都不可能不知道。我想他是出于好奇，想知道多一点。但是无论如何，什么都好，保罗又一次的把握机会，向这个腓力斯和他的太太分享神的道。按照圣灵的感动，在第二十五节，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他很害怕，他害怕起来，就回答，你暂且去吧，等我有机会时再来叫你。保罗继续以无愧的良心作为神的代言人，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以致腓力斯的良心害怕起来。为什么腓力斯会这么害怕呢？保罗讲到神的公义，腓力斯的良心却是控告他。据历史记载，腓力斯他本身是一个脱离了罗马奴仆的自由人。他的兄弟因为是朝中的要臣，所以他就扶摇直上，可以被派到这个犹太地区那里成为总督。但是他那个的情况并不是最初那个律师他这样说，说他是管理得很好，是这样赞扬他，而是他用了很多残暴的方法去扫平这个叛乱，也都是杀害了很多的无辜者，而且他是一个很贪财的人。 我们知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虽然呢，他是握有这个的就是审判和管理人民的权力，但却他是没有用到一个公义的公义去审判和管理人民。他又呢，就是很贪财，会以这个的贿赂作为呢收受呢这个利益，与决定放不放这些囚犯。保罗就是一个例子了。腓力斯呢去拖延，就是囚禁保罗，拖延去释放保罗。他明明知道他没有罪，仍然呢去囚禁他。因为第26节那里就讲了个原因了。他说腓力斯指望保罗送他银钱贿赂他。腓力斯可能心里面想，保罗既然即拿了一些奉献捐项去周济这些耶路撒冷有需要的人嘛，那一定都有些钱的这样。但是保罗却是在之前的时间已经将所有的奉献已经给了有需要的人，他何来有钱呢？你可以想象到总督腓力斯，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他却是不是一个没钱的平民去拿钱，他贪得无厌。保罗又讲到节制，如果权力不能够节制，却是呢成为一个祸害。他不单止在钱财上面贪污，更加在这个情欲上面呢不节制。历史讲到他的太太犹大 女子这个的土西拉，她是呢因为腓力斯引诱她去离开自己的丈夫，而腓力斯自己亦都去离开她自己的原配，特意去跟这个土菲拉再婚。腓力斯和她的太太，你知道她的太太是犹太人，很清楚在婚姻里面是一生一世，并且是嫁回在犹太人里面。他们的婚姻就是这个情欲的罪里面。我们可以想得到，当保罗再讲到将来死人复活的审判的时候，这个道理正是击中了他们两个人的要害。他们的内心就好像闹钟一样在心里面响起来。腓力斯是多么害怕和不安呢？保罗本身是一个被审的人，顿时请下一个 PowerPoint， 顿时他反而呢成为一个审判者。腓力斯本身是一个审判官，现在保罗现在反而呢成为这个的受审的人。请按多下，这个呢是几咁震撼的呢？他们的位置已经调转了，保罗反而好像代替了神一样，他讲出了这个审判。面对在神使到死人复活的审判里面，腓力斯的良心令他去害怕，正是怕怎样去面对，正是逼他去面对自己的罪。但我们在25至27节那里看到，可惜的是腓力斯没有按住他的良心去回应神的道，他是打断了和缩短保罗的讲道，将他送回去监牢。腓力斯虽然有恐惧的心，但他宁愿选择什么呢？宁愿选择原定计划去逼保罗行悔，而不愿意按正义去释放保罗悔改归主。后来他亦都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在他离任的时候仍然将保罗留在这个监狱里面。 在腓力斯身上面，我们看到好像一些世界仔一样，为了追求这个名利、权力、情欲，他不择手段。人的内心、人的良心是虽然令到人会害怕神将来的审判，神给人机会也都需要人把握这个机会，由害怕的良心变为无愧的良心，这个才是真正的人 真正的改變。我們看看我們在整章二十四章裡面告訴我們有兩種的審判和兩種的良心。我們在世界上，在地上有人的審判，這個審判可能是公義的，亦都可能是不公義的。縱然在不公義的環境裏面，但我們知道在地上以外，我們存著義人和不義的人復活的盼望，就是神終極公義的審判。義和不義的都要顯明出來，所以我們學習保羅常存無愧的良心，行事為人對得住神，對得住人。良心就是神賜給我們內心的鬧鐘，提醒我們已信的和未信的都知罪，在主前悔改。在這個時間，我請大家合上眼睛，去思想回剛才的信息。縱使神賜給我們良心，一個這麼好的提醒，但是聖經告訴我們，只有良心是不足夠改變人的生命，因為人可以埋沒良心，繼續固有地在罪中生活。唯有那個叫死人復活的主耶穌才是唯一的出路。当人在死人复活审判的时候，每个人的罪在神面前都一清二楚地显明出来，就好像人赤身露体地去见神，不能够再掩饰任何的事。人完全无力挽救自己所犯的错，只能够畏惧地去接受神震怒下审判的永死。罗马书一章十六至十七节这样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列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死而复活的永生，那个审判里面，唯一的逃生门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一道门，通向永生。因为相信祂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祂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使我们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面对将来死人复活的审判，我邀请未信的朋友，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不要再像这个腓力斯这样错过了把握信主的机会。把握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唯一的出路。如果你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请你举手。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你请你举手。弟兄姊妹啊，我们已经相信了主的人，是 是不是觉得我们已经是拿得了上帝想给我们上天堂的保险呢？又知道神的慈爱，以致忽略了敬畏神的心呢？岂知道如果我们不跟从神的话去行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神赐给我们效忠的良心，是提醒我们有需要有罪的时候要纠正，要悔改。你是不是愿意对神常存敬畏的心，立志在我们生活中行事为人，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与你愿意的，请你举手。感谢赞美神。纵然我们活在不义的环境里面，我们学习保罗这样，我们愿意因坚信死人复活的盼望而无憎恨，以爱的相待，把握每个机会为主耶稣基督传扬死人复活的福音。与你愿意的，请你举手。感谢神，我们赞美上帝，一切的祷告。主啊，亲爱的上帝，我们献上感谢赞美，因为你的话里面带给我们有希望有盼望。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清楚 在你的面前任何的事不能够掩饰，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你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去到你面前，立志在生活上行事为人，对得住你，对得住人，常存这个敬畏的心，常存无愧的良心。纵然在我们今生的生活里面可能遇到不公义的情况，不公义的环境，主啊，求你赐我们有无惧的心，喜乐和信心，有信望爱在我们里面，坚信死人复活的盼望，以无恨相爱去对待，把握每个机会去见证你，愿意上帝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愿意每个弟兄姊妹存着无愧的良心面见你。奉主耶稣的名求。